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我们今天该阅读《列王记下》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主题是从约阿斯到亚玛谢。那么这三章里面谈到了犹大王有两位，那么谈到了以色列王有三位。他谈到了犹大王约阿斯和犹大王亚玛谢，那么他也谈到了以色列王约哈斯和以色列王约阿斯，以及以色列王耶罗伯安二世。所以因此呢，我们给他起名就叫做从约阿斯到亚玛谢。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的翻开圣经来学习主你的话，求主与我们同在，是圣灵给我们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请翻开圣经，在列王记下第十二章，我们今天要来阅读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第十二章里面谈到了犹大国王约阿斯。那么透过昨天的阅读，我们知道这一个犹大王约阿斯，他是在七岁登基的。那么在之前，他是被这一个大祭司耶和耶大那么藏在了圣殿里面，并且从小就教导他要敬畏上帝，所以就这样藏了六年。那么到他七岁的时候才杀了亚他利亚，那么他才登基做王。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耶户第七年约阿斯登基，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年。那么这个不用解释，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二节。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弟兄姊妹，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当耶和耶大还在世的时候，那么这一个约阿斯他敬畏上帝，所以可见呢，当耶和耶大他不在的时候，那么约阿斯就开始敬拜偶像了。所以约阿斯他的这种敬畏上帝，那么完全是在于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所以可见呢，他并没有立定心志来跟从上帝，可见他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那一个时候这一个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们仍然在秋坛烧香献祭。那么在下面的第四节到第八节是谈到收银子，然后修筑圣殿的毁坏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收银子他们是怎么收的呢？圣经在第四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持通用的银子，或个人当纳的身价，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收银子呢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他们就是奉到圣殿的这个银子。那么什么是奉到圣殿的银子呢？比如说这一个还所许的愿，就是许愿了然后呢还愿，这一个被称为是奉到圣殿的银子。那么第二个是个人当纳的身价。那么什么是当纳的身价呢？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被赎，那么被赎的这个身价呢，它就是半舍客勒，所以每个人都要出半舍客勒。那么第三个就是乐意的奉献。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收银子一共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还所许的愿的这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赎他们身价的这个银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乐意的奉献。 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应该像他们一样的积极啊，一样的忠心，一样的积极。好，那么下面第九节到第十六节是谈到他们开始修筑这个圣殿了。他们把这个银子呢交给了这一个督工的，然后呢他们就开始修筑圣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十五节，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且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转交做工的人，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弟兄姊妹，这里面很令我们意外，很令我们惊讶，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按照正规的程序来讲，那么这个账目啊，每一分钱每一个银子呢都要经过这个记录的，都要经过核实啊算账的。但是呢这里面却告诉我们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个呢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可以拿来作为鉴戒。我们今天也应该办事诚实，因为不是给人做的，而是给神做的。那么也不是人在监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不是人在监督，而是神在监督。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想，哎，我做的这个人，哎，他不知道，我做的是隐秘的，那么没有人知道。弟兄姊妹，人不知道的，那么神都知道啊。我们所做的有什么事情能够瞒得住上帝呢？那么下面的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是谈到亚兰王哈薛，那么上来攻打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亚兰王为什么要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呢？乃是因为这个犹大王约阿斯，他这个时候呢，他离弃了上帝，去敬拜偶像，因为这个时候耶和耶大已经死了。所以约阿斯他就不再敬畏上帝，那么反而呢去敬畏偶像了。所以上帝就使哈薛上来管教他，就是上来攻击他，并且他最后的结局也是非常的不好，非常的悲惨。圣经在二十节到二十一节里面谈到他的臣仆背叛他，然后呢将他杀了。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犹大王约阿斯，那么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他是刚开始很好，那么后来呢就变得不好，就是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他受大祭司耶和耶大的教导，那么因此呢他敬畏上帝，可是后来呢他慢慢的就偏离了上帝，不再敬畏上帝，而是要敬拜这一个偶像。那么结果呢他被亚兰王所攻打，那么他就把圣殿里面的这个宝物呢都归给了亚兰王，那么最后呢他也被他的臣仆所背叛而死亡，乃是因为他离弃了上帝去敬拜偶像。好，这一个是第十二章。那么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第十三章里面讲述了两个以色列王，分别是约哈斯和约阿斯。那么也谈到了先知以利沙的死亡。好，首先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第一节，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二十三年，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十七年。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以色列王约哈斯，他是耶户的儿子，那么他登基的时候是在犹大王约阿斯的二十三年。那么关于这个时间呢我们就不算了，因为要算这个时间的话呢，单单用言语来表达是很难去表达，需要用文字，需要做一个表格出来，那么才可以很清楚的一目了然的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时间表。所以因此呢我们以后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谈他的这一个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的这一个作王的一个年限。所以以后啊倘若有时间我们再来学习。 那么现在呢，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一个以色列王约哈斯，他是在犹大王约阿斯23年登基的，然后呢，他做王一共是17年。那么在第二节告诉我们，这个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那么下面就是谈到了上帝兴起这一个亚兰王哈薛来攻击以色列，来管教以色列。那么结果呢，这一个以色列王约哈斯他就祷告上帝。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约哈斯他祷告上帝，但是他并不是真心的信靠上帝，并不是真心的依靠上帝，而是因为在苦难中啊，因为在苦难中需要上帝的拯救，所以他才呼求上帝。那么这个是因为利益关系，而不是因为爱上帝。但是虽然如此，那么上帝还是拯救了他。所以可见上帝的爱，那么他不计较这一个以色列王约哈斯的这一个罪恶。但是上帝兴起一位这一个人，那么来拯救他之后，那么他们又怎么样呢？他们又是敬拜这一个金牛犊，并且敬拜这一个亚瑟拉，就是敬拜偶像。所以啊，弟兄姊妹，上帝虽然拯救了他，可是呢，他转头又去敬拜偶像了。所以后来亚兰王又上来攻击他，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践踏啊，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那么给这一个约哈斯留下了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所以可见他的这个军力已经啊完全的就是衰败了。那么第九节告诉我们，这个约哈斯与他列祖同岁，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阿斯接续他作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用短短的九节啊，只有九节圣经，那么非常简单的概括了这个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历史。因为他是一个敬拜偶像的，他是一个不爱上帝的那么一个王，所以因此呢，圣经匆匆的略过。那么下面的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是谈到了以色列王约阿斯。在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犹大王约阿斯37年，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16年。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哈斯和他的儿子约阿斯，那么他们两个人做王的这个时长加在一起，就是17年加16年，那么总共呢才33年。所以他们两个人做王总加在一起的时长才33年，那么还比不上这个犹大王约阿斯一个人做王的时长呢，因为约阿斯他一个人做王的时长就有40年。但是弟兄姐妹，这里面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王约阿斯他是在犹大王约阿斯的37年那么他登基的，那么这个不应该啊。为什么呢？因为在第13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23年，那么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17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哈斯他是在犹大王约阿斯23年登基的，并且呢，他登基做王之后呢，他做王了17年。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算一算，23年那么加上17年，那么就来到了40年。所以按理来说，那么这个以色列王约哈斯他应该是在犹大王约阿斯的40年，就是同一年死亡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那么他应该是在犹大王约阿斯的40年登基的。但是这里面呢，第十节告诉我们，他是在 犹大王约阿士的37年登基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那么关于这个方面，圣经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解释，所以因此呢，我们也不是太清楚。我们只能说可能啊，可能是因为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斯，可能他是和他的父亲约哈斯共同执政的，就是说他可能是在犹大王约阿斯的37年，那么和他的父亲共同执政，那么执政了这个三年，那么到了犹大王约阿斯的40年，那么他父亲约哈斯死亡的时候，那么他才正式的登基做王的。那么这个呢，只是一个可能，因为我们并不是很确定。当然这个呢也不重要。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斯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王呢？圣经里面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也是一样的，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仍然去行。所以啊弟兄姊妹，他也是和他的父亲是一样的，都是敬拜这一个金牛犊。然后在第十三节告诉我们，约阿斯与他列祖同岁，耶罗波安做了他的位。那么这个耶罗波安并不是之前的那个耶罗波安，而是耶罗波安二世，是另外的一个耶罗波安。那么下面的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则谈到了以利沙的死亡。那么首先在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地方啊，我们要谈一谈，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啊，如果生病了，是不是说没有信心呢？或者说因为疾病而死亡，那么是不是没有信心啊？是不是不能得救了？因为常常会听到有人说你得病了，你就是没有信心。那么你生病而死亡了，所以你没有信心。那么特别是之前的这一个疫情三年，疫情这一个新冠疫情三年，然后呢他们说，哎，你这一个被感染了啊，你被感染了，所以呢你没有信心。并且说，哎，你被感染了，所以呢你肯定是有罪的啊，你如果没有犯罪的话，你怎么会被感染呢？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啊，这一个人生病啊，是不是因为你一定犯了罪？首先我们知道这一个疾病从哪里来，疾病呢的确是因为罪恶而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亚当的每一个后代，包括以利亚，包括这一个以诺，那么都是一个罪人啊，都需要因信称义，因信得救的。那么这一个罪恶带来的不单单有疾病，那么更是有死亡。正如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的，因一人犯罪，那么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人在世上，那么生老病死乃是一个常态，并不是说，哎，你不犯罪你就不会生病，因为人生在世，那么就是会生病的。正如约伯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继承的乃是血肉之体，那么这一个血肉之体呢，它是一个必朽坏的身体，只有到天国之后啊，我们所继承的那么才能够是不朽坏的，不能够疲乏的，不能够生病，也不能死亡的身体。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一个堕落了的世界中，我们生活在这一个已经败坏的世界中，所以因此呢，我们生老病死，那么乃是一个常态。 所以不能够以疾病去衡量一个人有没有信心。那么这个就好比不能够用神迹来衡量他是不是真先知，因为真先知也会行神迹，那么假先知呢，他也会行神迹。所以神迹不是评判真假先知的标准，那么同样的，这个疾病也不是评判有没有信心的标准，因为无论是信耶稣的还是不信耶稣的，那么都会生病。那么就像这个以利沙是一样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说以利沙他没有信心吗？甚至于以利沙他死了之后，他的骸骨都能够让死人复活。弟兄姊妹，以利沙的骸骨啊都能够让死人复活，但是他却是因为生病而死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说以利沙没有信心吗？我们能够以这个疾病去衡量他的信心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不是迷信。好，我们还是往下面学习。那么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施，他伏在以利沙的面前，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那么弟兄姊妹，当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沙也是这样的呼叫。那么现在呢，这个以色列王他也是这样的呼叫以利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色列王他已经没有多少兵力了，他已经没有多少军队了，因为亚兰王已经把他们的军队呢都控制了。在刚才我们读到的第十三章的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他们只剩下了这个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了。所以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施，那么他知道能够使他们得胜的不是这些兵力了，而是在乎以利沙，在乎以利沙所信靠的上帝，在乎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先知以利沙。所以他说以利沙是什么？是这一个战车马兵。那么下面的第15节到第19节，以利沙让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施射箭。第15节圣经告诉我们，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王他只射了一箭，就是向窗户外面射了一箭。那么这一箭呢，被称为是耶和华的得胜箭。那么得胜这一个词在圣经原文它是拯救的意思，就是救恩的意思。所以这个以色列王他的得胜乃在于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拯救。所以这个得胜箭乃是上帝的救恩之箭，它代表了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救恩。然后在下面的第18节，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5-6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3次。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施，因为以利沙已经告诉他了，这一个是耶和华的得胜箭。所以当以利沙吩咐他打地的时候，那么他却怎么样呢？他却只打了3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出来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个约阿施他称以利沙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但是他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人，却没有看到上帝。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他对上帝的这一个信心 只是一种麻痹的状态，就是说他并不是真的信靠上帝。所以先知吩咐他说，你打地吧，他就怎么样呢，他就马马虎虎的，就是敷衍了事的，那么打了三次，可见他并没有完全的信心，那么他也没有完全的信靠先知的吩咐，所以他才会敷衍了事的打了三箭就不打了。他如果有信心的话，那么他应该一直打啊，一直打下去，那么直到先知吩咐他停止的为止。可是呢，先知伊丽莎还没有吩咐他，那么他就怎么样呢，他就主动的停止了。所以因为他的敷衍了事，因为他的没有信心，马马虎虎，所以因此呢，神人就向他发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真正的信心乃是听从上帝的话，就是说不要问为什么，只管听从上帝的吩咐就是了，不要问为什么。因为在你去听从的时候，在你行的路上，那么就会有得胜的，就会有神迹，就会得福。那么下面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是谈到伊丽莎死了，人将他埋葬，到了新年。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新年应该是以色列王，就是以色列国家的新年。那么以色列国呢，他们和犹大国不一样，犹大国是从七月份算新年，那么以色列国呢，他们是从春天算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所以可见以色列王没有能力制服仇敌，所以因此呢，这个摩押人才会犯境，就把死人抛在伊丽莎的坟墓里。那么弟兄姊妹，伊丽莎在坟墓里面啊，这个死人怎么会抛到他的这个坟墓里面呢？怎么会挨着他的骸骨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碰着伊丽莎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因为当时呢，这个坟墓啊，应该是和耶稣的坟墓，就说样式呢是差不多的，就是门口可能有一块大石头，然后里面是坟墓。所以这个送葬的这个队伍，他们看到有一大群摩押人啊，他们就赶紧的把这个坟墓的石头给挪开，赶紧的把这个尸体呢啊往坟墓里面一扔，哎，正好碰到了伊丽莎的骸骨。那么结果死人就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伊丽莎死后他的骸骨都能够使死人复活，所以可见呢，伊丽莎并不是没有能力医治他的疾病，而是上帝要使伊丽莎的使命呢终结了，因为伊丽莎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了。那么另外有两个方面我们要讲一讲，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要讲，就是自从这一个苏念的妇人在以色列王约兰面前做了这一个死人复活的见证之后，那么圣经在列王记下的第八章，当时以色列王就问这个基哈西，就是问基哈西伊丽莎所行的这个神迹是什么，然后呢基哈西就开始讲伊丽莎所行的从死人复活的这个神迹。那么正好呢，当时这一个苏念妇人来到王的面前，那么向王做了这个见证，就他儿子呢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见证。所以从此以后，那么伊丽莎就再也没有行过神迹。那么最起码圣经是没有记载他再行过任何的神迹。那么在之后呢，伊丽莎他就高了耶户啊做王。那么他高耶户做王之后，那么圣经也再也没有谈到伊丽莎啊出现，再也没有谈到伊丽莎他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从苏念妇人对以色列王约兰做见证之后，那么也从高利耶户做王之后，那么到这个地方啊，中间有好几十年时间呢、啊。那么这好几十年时间啊，都没有谈到伊丽莎的出现，都没有谈到伊丽莎的神迹。那么这好几十年之间也经历了好几个王呢， 但是上帝确实伊丽莎沉默。为什么？因为该做的见证已经做了，该行的神迹已经行了，那么他们还不悔改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了。这一个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要讲的，就是伊丽莎的骸骨能够让死人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一个乃是伊丽莎所行的最后的一件神迹。那么这一件神迹就收尾了伊丽莎他的一生，就总结了他一生的神迹和侍奉。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伊丽莎他一生所行的神迹，但是却没有使以色列王悔改，但是他死了之后，他的尸体都能够让死人复活。所以啊，弟兄姊妹，活人是不会悔改的，那么死人才能复活。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吗？只有先死了才能复活。以色列王为什么没有悔改？为什么不能悔改？因为他们的老我都还活着，他们的自我都还活着，所以因此呢，他们的新生命不能够活过来，所以因此他们没有能力悔改。所以即便是死人复活的见证给他们听，那么他们也没有能力悔改。就像耶稣所讲的拉撒路的比喻，那个故事里面，当时这个拉撒路就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那么亚伯拉罕说，倘若他们不听摩西的话，那么就死人复活他们也是不信。所以啊，弟兄姊妹，伊丽莎他一生的侍奉，那么并没有使以色列王悔改，反而他死了却能够使一个死人从死里复活。所以呢，弟兄姊妹，只有先死才能够再生。今天我们信耶稣都是先死后生的，先死去老我，那么把我们的老我和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新人，并且我们也都是借着耶稣的死而活的。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所以啊，弟兄姊妹，要先死去你的生命，那么才能够救你的生命。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乃是先死亡，先破碎，然后呢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获得一个全新的生命。那么下面的22节到25节啊，我们就不用解释了，弟兄姊妹呢自己去看一下就可以，都是圣经的铭文。好，我们现在呢来看第14章。第14章的第一节到第16节是谈到了犹大国王亚玛谢。那么首先在第一节告诉我们，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第二年，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登基。第二节告诉我们，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卫，乃效法他父约阿施一切所行的。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那么他登基的时候呢是25岁，作王29年。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和以色列王完全是一个相反。因为以色列王他们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犹大王呢他们基本上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这个呢也是解释为什么上帝要使南北两国分开。那么第四节也告诉我们，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那么这个呢和第十二章的 第三节告诉我们的是一样的，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弟兄姊妹，这个秋坛啊，本来是上帝就是已经吩咐摩西，已经告诉以色列百姓的，就是必须要废去的。但是呢，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结果呢，他们没有废掉这一个秋坛，他们反而在秋坛上面献祭烧香。当然这个献祭呢，不是献祭给假神，而是献祭给上帝。但是献祭给上帝，上帝其实啊也是不太喜欢的。因为他们应该在就是圣殿里面献祭，或者他们应该住耶和华的坛献祭，而不是在敬拜偶像的秋坛献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遗传，就这样一代一代的遗传下来。那么遗传之后呢，他们就会认为啊没关系，他们的这个认知就会发生这一个迟钝。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认为还没关系，但其实是很有关系。因为圣经明文的告诉我们，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那么这一个是非常不理想的状态。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人可能也是这样，也是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只不过呢是在遵守人的遗传，但是呢他们却不知道是人的遗传，他们看不到，他们的认知已经发生了这个麻木，发生了偏差，他们认为这一个没关系，但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弟兄姊妹，耶稣不是说了吗，要心灵和诚实啊，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那么只要心灵和诚实就可以了。弟兄姊妹，心灵和诚实当然是要的，那么也是必须的，因为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是我们敬拜的基础。但是心灵和诚实还需要怎么样呢？还需要按照真理，不能错误的诚实，而是要按照真理中诚实。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23节到24节，那么这一个诚实在圣经的原文，诚实可以做真理。那么弟兄姊妹可以打开这一个微读圣经啊，微读圣经这个软件，那么可以查看这一个圣经原文，就可以看到这个诚实呢在原文是真理。所以心灵和诚实，也叫做心灵诚实，也需要真理，不能够说撞南墙不回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在错误中直奔，不能往错误的这一个路上直奔，而是要在真理的道路当中往前跑。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醒察醒察，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按照圣经，还是人的遗传。那么下面的第五节到第六节，不可因父杀子。所以因此呢，这一个犹大王亚玛谢他登基之后，他只杀了那些杀了他父亲的人，却没有杀害他们的孩子，因为不可因父杀子。那么在第七节里面谈到了这个亚玛谢他和以东人征战，得胜了以东人，那么攻取了希拉，改名为约帖。那么约帖是什么意思呢？约帖的意思就是上帝赐福。所以可见这一个犹大王亚玛谢，那么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敬畏上帝的，所以他给这一个地方起名叫约帖，就是上帝赐福的意思。可是呢，他的敬畏并不长久，因为他打败了以东人之后，他居然把以东的神啊，就是以东的偶像立为他们的神。所以这个亚玛谢他后来竟然敬拜了以东的神，并且先知来劝他，他还不听从先知的劝告，仍然敬拜以东神。那么不但如此， 在下面的第八节到第十四节，他还要和以色列人征战。那么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要和以色列人征战呢？乃是因为他心高气傲。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呢，圣经的记载就是列王记下的，那么这个记载和这个历代志的记载它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里面呢，它是主要突出的乃是这一个犹大王亚玛谢他内心的骄傲。所以这里面把他怎么样得胜以东人这一个战争的经过呢，就是一笔带过了。而在历代志里面，他是非常详细的记录他怎么样得胜了以东人，并且谈到他是怎么样敬拜以东的偶像，那么也谈到先知怎么样来责备他。但是这一个地方圣经一笔带过，因为这里面所突出的重点乃是亚玛谢他内心的骄傲。所以他得胜了以东人之后，那么他紧接着要与以色列人打仗，那么结果呢，他打败了。那么在第十六节谈到的这个是以色列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施与他列祖同岁，葬在撒玛利亚以色列诸王的坟地里，他儿子耶罗波安接续他做王。这里面谈到的不是犹大王亚玛谢，而是以色列王约阿施。那么在第十七节告诉我们，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死后，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十五年。那么弟兄姊妹，圣经为什么又记载这个亚玛谢又活了十五年呢？为什么要特意的这样去记呢？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的语文的排列语文的表达呢？那么从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第十九节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有人背叛他，然后呢他就逃到了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他的结局并不好，乃是呢被他的这一个叛党那么给杀了。所以可见呢，他晚年的时候乃是敬拜偶像，离弃上帝的。所以圣经特别记载他这最后的十五年的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他最后的十五年是等于是白过的，就是说完全没有价值的，因为他是离弃上帝的这个十五年。所以因此他的结局也是悲惨的。所以这个犹大王亚玛谢，那么和他的父亲都是一样的，都是被别人所杀，就是被臣仆所背叛，然后呢被杀。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是好像都是头重脚轻的感觉，就是一开始还敬畏上帝，那么到后来呢就是远离上帝。那么在21节到22节里面谈到这个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接续他做王，那么亚撒利亚也叫做乌西亚，他做王的时候是16岁。那么亚撒利亚做王之后，他收回了以拉他，仍归犹大，又重新修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犹大王亚玛谢他活着的时候，那么那十五年当中他没有能力收回以拉他，但是呢他儿子亚撒利亚却收回了以拉他。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玛谢，那么他得胜了以东人之后，那么他就开始骄傲，他敬拜以东的神，那么与以色列王征战反而就打败了。那么最后的十五年当中他也毫无成绩，那么甚至于被他的臣仆背叛而被杀。那么直到他儿子做王之后，那么才收回了以拉他。那么这一个以拉他就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好，下面的23节到最后的29节就谈到了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圣经在23节告诉我们，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 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耶罗波安并不是前面的那一个耶罗波安，这个耶罗波安他是耶罗波安二世。那么，这个耶罗波安他是北国以色列作王时间最长的一个王。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作王最长呢？他作王最长，并不是他比别人优秀，那么也不是因为他敬畏上帝，而是因为上帝呢，要借着他，要显明他的救恩。即便以色列人不悔改，那么上帝也要显明他的救恩。就是说，上帝做到他所能够做到的一切，他尽力的挽救以色列。那么倘若以色列再不悔改的话，那么他们被审判就无话可说了。所以在耶罗波安作王的这41年期间，那么上帝呢，就是拯救了以色列，希望以色列能够悔改，但是呢，他们仍不悔改。所以因此耶罗波安之后，他们很快的就被亚述国所毁灭。所以可以说，在耶罗波安作王的41年期间，那么可以说是上帝给以色列国家最后的这一个恩典啊。当然并不是说以色列国就是北国的以色列啊全都毁灭了，而是说里面呢还有一些逃脱的人。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了，这一个耶罗波安他也是和以前的人一样，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仍然敬拜这一个金牛犊。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个敬拜金牛犊是特别的危险。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敬拜金牛犊就是在敬畏上帝。所以这一个拜金牛犊和拜巴利还是不一样。拜巴利嘛，他们知道这个巴利是偶像，但是呢，敬拜金牛犊却不一样了。他们不知道这个是偶像，他们以为这个是敬畏上帝，因为他们说这乃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也是一样的。倘若立一个偶像在那里给你拜，那么你会拜吗？你肯定也不会拜的，对吗？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基督教，不管你是哪一个教派的，那么也不管你是在哪一天聚会的，你都不会敬拜偶像，对吗？所以看得见的这个偶像呢，你肯定不会敬拜的。但是呢，这个属灵的偶像呢，你看不见的呢，那么你敬拜了，你也不知道。错误的神学教义、似是而非的道理、人的遗传等等各方面，那么你接受了、敬拜了，那么可能你还不知道呢。就像这个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敬拜金牛犊，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还以为在敬畏上帝呢。所以这个呢是非常的可怕，这个罪比直接敬拜偶像的罪更严重。那么在25节里面告诉我们，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那么这个约拿就是约拿书的约拿。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罗波安他收回了以色列的边界之地，从最北边的哈马口，那么到最南边的亚拉巴海，所以可见他收回了以色列的所有的边界之地。但这一个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能力，而是因为上帝给他们的恩典时期。因为26节里面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那么弟兄姊妹，在耶罗波安作王的这41年当中，上帝给他们这个太平的时间，那么这个呢，那就给他们的恩典时期。 但是很可惜，他们并没有把握住这一个恩典时期。所以啊，到后来耶罗伯安之后，那么很快的只过了30多年，那么这个亚述就上来就攻取了撒玛利亚，就是说以色列国就没有了。为什么会这么快呢？乃是因为在这40年之间他们并没有悔改。所以呢，在人想不到的时候，在人说平安了的时候，那么一想不到的时候，人还说哎呀，平安还很长，时间还很长，那么结果呢，只不过30年，然后呢他们就被亚述给毁灭了。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复临之前，那么这个世界看似很平静，看似很平安，看似很富有，但是这乃是给我们的恩典时期。因为时间过得很快，因为再过不久，当人正说平安的时候，平安稳妥的时候，那么可能灾祸忽然临到，可能耶稣就会降临，好像贼临到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圣经《列王记下》第12章到第14章，从犹大王约阿施到犹大王亚玛谢。那么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感谢主你每天的保守和看顾，使我们的学习平安，让我们可以每天来领受主你的话，让我们的信心爱心都得以增长，也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主，敬畏主，好使我们遵行主你的一切话。主要我们看到这个犹大王约阿斯和犹大王亚玛谢，他们都是一开始的时候敬畏你，到了后来他们就远离了你。就主啊，这乃是给我们的警告，免得我们到后来就忘记了你。主啊，我们也看到以色列王，他们乃是行你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他们敬拜这个金牛犊，反而说在敬拜的是你，并且犹太人他们也在丘坛献祭。就主啊，我们看到当人在不明白真理的时候，困在这一个错误的敬拜中的时候，就主啊，他们就会遭遇患难。我们求主可以打开我们的心门，圣灵可以启迪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有哪些地方是错的，能够去悔改。因为主你没有你的恩典，没有你圣灵的光照，我们自己是看不到我们的错误，只有主你的圣灵才可以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为之为一位审判，自我责备。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发现错误而且悔改，顺从主你的旨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主赐福，愿主引领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来的时候安然得见主你的面。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